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3月22号，公元2003年5月2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表示，如果对藏中有益，就愿意回到西藏。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称，中国抗议美国西藏问题总统报告是陈年老调。本周三，22人成功登上地球最高峰珠穆朗玛峰。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表示，如果对藏中有益，就愿意回到西藏。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世界日报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年4月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接见台湾辅音科技大学副教授、高雄市两岸关系研究学会副理事长苏家红时表示，如果他回中国有益于西藏或中国，他就回去，并且明确指出，北京同西藏签订的17条协议，其思路就是一国两制。达赖喇嘛向苏家红先生表示，如果我回去有益于西藏或中国，我就会回去，我并不寻求独立或分裂，如果实现了名副其实的自治，则我回去可以利益西藏，而且在促进和发展藏中关系以及促进西藏稳定等方面，我想我应该可以起一些作用。达赖喇嘛还表示，对台湾的政治人物留下的印象很好。今年4月20号抵达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计划撰写一本有关西藏书籍的台湾辅音科技大学副教授苏家红先生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则说，
您认为西藏流亡政府和北京方面始终不能进行实质性对话的主要的障碍也就是主要的原因出在哪里呢？
这很多哈，我想我只举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哈，那就是没有办法建立互信。如果彼此对对方都有信心呢，那什么事情其实都可以谈了。说的更直接一点，就是说双方的领导阶层恐怕都会对对方有疑虑，因为不管任何一个政治的举动，他回去以后一定要面对国内的舆论的民意的压力，他必须要对他们做出交代的。其实双方都有这个问题，因此这个信心建立的过程必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过去的几十年都已经这样子了，那如果要把过去几十年的现况顿时做一个扭转，那我想也是不可能。所以这个信心建立的过程，从去年这个达赖喇嘛的代表团到了北京，乃至于到了西藏，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啊，就从这里开始。那这样的一个开始呢，我可以预期将来的远景是非常乐观的，我也衷心的祝福跟期待。
谢谢。那么台湾民众近几年来对藏传佛教非常的虔诚，但是他们是否对西藏人民的苦难和日前西藏的局势也一样的关注和支持呢？
我要很骄傲的说哈，台湾可能是世界佛教就是 Chinese speaking 中文世界里面，在佛教上面最兴盛最沃润的一片土地，我可以直称那是东方蓬莱佛国啊。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大家对达赖喇嘛的推崇，佛教在台湾的兴盛实在是到了一个鼎盛的一个阶段，那这也表示台湾人心呢不断的追求一种心灵上的进化，自我的提升，不管在品格道德各方面都有刻意的精进，这不断的在努力当中。但也我也一方面要很惭愧的说，就是对于西藏流亡社会的一个苦难了解的不是很深。那么西藏儿童村昨天访问的结果，我感到不是很舒服哈，那就是台湾的社会对于西藏儿童村的这个每个月的捐助的长期的捐助者，到目前为止只有十人，那这样的一个数字跟西藏儿童村的10000多个这个在学的学生来讲， 国际社会的援助这么多，但是台湾相对的这么的薄弱，但是台湾对于这个喇嘛、对于和尚、对于佛教的供养，可以说是非常的大手笔，但是对于这个流亡社会的学校、对于社会的这种关照啊，恐怕是不是应该要有所调整？好，那有所这个了解，希望借由我跟目前的撰写这本书，能够让台湾的社会，或者是海外华文世界呢，能够对西藏流亡社会多一层了解，这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
谢谢。那你拜见达赖喇嘛没有？
是的，我来的第二天呢，非常荣幸哈，能够获得达赖喇嘛的亲自接见。
那么你认为达赖喇嘛对未来派遣特使到北京，以及未来藏中双方的接触，是不是持非常乐观的态度呢？
我不敢揣测达赖喇嘛的想法哈，一点都不敢哈。但是从言谈中，我感受到达赖喇嘛呢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开展呢是非常真诚和坚信定义的。但是过去几十年的误解是在的，我不会期待说这件事情在达赖喇嘛的这样的一种开诚布公的一种领导下就能够及时的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调整，我想不太可能。但是从我对达赖喇嘛的访谈当中，达赖喇嘛这件事情，当然达赖喇嘛的访问内容呢，我另外会有一个专文来做一个发表哈。那里面呢大概做了这么一个提法，就是达赖喇嘛对于胡锦涛或对于中共目前的领导人呢的看法，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是蛮正面的，也许可以在新的一个这个历史阶段或中共内部的一个新的一个十六大以后啊，逐步的来推动。我想还是要时间，互信的建立非常的重要。
谢谢舒先生接受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部的采访。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迪基米多，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本月八号，美国总统府根据2003年国务院授权法有关条款要求，向美国国务院和国会提交了一份布什总统对西藏问题对话的报告，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对国会提出的第一份有关西藏问题对话的报告。这份报告表示，对于去年九月份中国政府邀请达赖喇嘛的两名特使前往北京和西藏访问感到鼓舞，并敦促双方继续进行这样的接触。报告中也提醒说，对于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要求的更充分的西藏高度自治，北京方面仍然没有解决方案，这一点将阻碍美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张启月就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西藏问题总统报告一事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部事务，中方要求美方停止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对于中国政府就美国政府本月八号发表的一份布什总统对西藏问题对话的报告所做出的反应，本台记者采访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敦仁不庆时，他表示，美国政府每年就西藏问题在国会上提交类似的报告，并把西藏问题视为讨论范围的重要议题。这次布什总统首次对国会提出的第一份有关西藏问题对话的报告，其内容非常好，触及到中方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但是中国政府同往常一样立即作出反驳，我们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也事先估计到中方会作出如此反应，所以这次中国政府就美国政府发表的有关西藏问题的报告所做出的反驳是不足为奇的，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张启月昨天还指出，中国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明确的，只要达赖喇嘛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声明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可以同达赖喇嘛进行接触商谈。对此，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干伦桑多仁波切表示，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所实施的政策一直没有改变，上述提出的先提条件也是陈年老调，以前也这么说，到现在也继续这么说。不管达赖喇嘛怎样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西藏高度自治，中方的上述条件一直不变地提出，每次的反驳内容也是一样，没有什么变化。所以我们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按照先前估计，对中方就美国政府发表有关西藏问题的报告所做出的反驳，没有什么特殊的话要说。就中国政府再度计划邀请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团访问北京和西藏，但因 SARS 病的蔓延推迟访问刑期一事是否属实，本台记者采访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干伦桑多仁波切时，他表示这完全不属实，有关报道是媒体捏造的。到现在为止，中方就再度邀请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团一事还没有做具体的表态，在真正应邀出访后，有关情况才会属实。对第二批代表团访问北京和西藏一事一直没有得到中方的回应，有可能是因为 SARS 病蔓延所面临的困难而做出的决定，但是中方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原因。请继续收听新闻。本周三22人成功登上地球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人类征服世界屋脊最高峰珠穆朗玛峰50周年，来自世界各国28支登山队的500多名登山者住进了珠峰北坡大本营。昨天中午，西藏登山队员尼玛次仁、阿旺、扎西次仁、瀑布顿柱和汪队成功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峰顶。根据中国的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中韩联合登山队 A 组6名队员昨天成功登顶地球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中国方面派出的代表是西藏登山队员小七密、瀑布卓瓦、苍木拉，美国 IMG 登山队的克里斯托费和印度登山队的库尚和纳德尔也与昨天登上了珠峰峰顶。昨天先后有22人登达顶峰。西藏登山队员小七密是第二次登上珠峰峰顶，瀑布卓瓦是继贵桑之后的第二位登顶了3座8000米以上高峰的女性。1953年5月29号，新西兰人希拉里和尼泊尔夏尔巴人丹增诺盖首次登上了海拔8848.13米的地球之巅珠穆朗玛峰，人类的足迹也开始第一次留在世界最高峰。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尊拉向你们播送的小个把汪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达赖喇嘛是西藏政府的首脑，他的支柱包括斯伦，也就是首席大臣，嘎夏大臣会议，伊仓就是升官会议，他的成员被称为秘书长，兹康就是熟官会议，他的成员被称为财政秘书，和春都国民会议。年轻的首席大臣斯伦朗敦于1926年受任，在政治上是很软弱的，但是由于他是达赖喇嘛的侄子，人们对他还有一定的敬重。贡比拉、隆夏和擦荣这三位是达赖喇嘛的亲信，他们在西藏政府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这是他们之间争权夺利的结果。贡比拉是造币厂的首脑，带有堪称的功衔，他还控制着武器军火的进口和分配。为了使他自己掌权，他还建立了一个新的团，称为春扎玛嘎，成员都有贵族子弟组成。贡比拉给人的印象是西藏的有力人物，特别是在13世达赖喇嘛的晚年。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达尊拉向你们播送的霞格宝汪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嘞。